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蒙哥。今天我和小圆子还有海星，咱们又来做月饼了。上一次咱们做了一个啊，从印度开始讲的月饼，然后我们说到成圣这个词，它在我们心里的形象呢，可能跟圣经原有的意思有些出入。那像这样的例子蛮多的啊，还有一个我们前一次讲到这个属灵，那属灵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怎么用，也很少弟兄姐妹去花功夫。但是在中国教会里面，尤其自从这个尼柝声他们开始讲这个，他写了属灵人啊，属灵就变成一个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像成圣一样的，是一种还没有到成圣之前呢，属灵呢是一种百分比的这个标准，这个人属灵属灵。对吧，
一旦成了那个最高标准的反而还不太好。你看星期五总是最好的，星期天就不好，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个时候带着期盼多好呢，那就一直属灵人下去。
属灵在我们来讲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什么东西呢？形容这个人成圣的百分比
程度，
大家都已经习惯这个用法了以后呢，没有人讲给你听啊，你也会自己脑袋里面有一种对基督徒的，我们就说憧憬好了，好吧，对自己的期望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到底这个圣经里面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因为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外邦教会他们很有福气啊，因为他看过一个人叫保罗，你看过保罗又怎么样呢？言语粗俗，气貌不扬。不不不，看过保罗以后呢，那个
就放心了。
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的样本。
嗯，
明白吧？你要是看到的不是保罗，看到的是我上次讲那个印度弟兄，哇，他把福音传给我们，
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安提阿了，
这麻烦啊。那我们现在感谢主呢，没有这个印度弟兄，但是也没看见保罗的活人，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是从这种什么成圣啊、属灵啊这些词汇里面，在我们脑子里面自己塑造的一个形象。
我们有想象力。
对，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合神心意的信徒啊，合神心意的门徒，他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他应该怎么说话？这个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去打造的。你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心里的 AI 生成的。参考很多的例子啊，就算你不是花功夫，你也是不知不觉的啊，在你的心里面一定形成这一类的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到底准不准呢？对吧？到底准不准？成了好像咱们基督徒的这个怎么说啊？贞洁牌坊啊，功德塔，我们往那个地方去努力。可是有没有一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啊？海星，你觉得怎么样？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危险？
我以前在美国教会听到牧师让大家去 picture 耶稣基督的形象，大家就觉得都是一个好像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白种人，对，
白人的男性，一个头发也长一点，披着一个白褂的那种，大家都认为是这种。为什么不是一个黑人呢？你可以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呢？其实历史上我们只是留下来一个十字架，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不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好像最后都去雕一个像，就是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之后，最后其实在人的心理当中，他就把那个变当成了实际的那个形象，然后照那个形象去学去做的时候，我感觉不像是神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给我们那个心意啊，他不让我们去要找那个固定的一个样式，反而是就领受他全然的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点，因为你说去从几个神全部的话里面照你的领受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到底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固定的这种形象啊，这种模范？你把这个问题再变一变，可以这么问啊。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人，就像主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不但为他们祈求，也为后来这个因你们而信的，就是因使徒而信的这些人祈求，让我们全部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哎，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图画。但是神留给我们的这个功课啊，或者这个很伟大很艰巨的任务，它到底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啊，在你的文化，在你的背景，在你自己的努力的程度之间去摸索，这摸索起来当然是很多的方向，很多的可能性啊。到底是这样一个安排，这样一个设计留给我们呢，还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路 啊，你就你该知道他都已经写给你，就照着做就行了。哪一个？
有一个阶段我是比较排斥说是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就学那个，因为我觉得似乎把一个大的足给我们很多的内容的东西，然后投射到一个小的东西上面，我反而就失掉了那个足给我们那丰富的那个画面。
嗯，
但是保罗明明的确实写了，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如同我学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就在于看说，我们如果学保罗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学小了，还是说保罗他已经给我们呈现出来非常丰富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样子。
Yeah, 这到底是学小了还是学对了，对吧？小园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圣经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怎么样个清楚法？整本的圣经写得很清楚了，还是说圣经里面已经把这个问题答得很清楚了？
两者都有。
嗯，
因为整本圣经实际上已经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
嗯，对。
如果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就不会说好像走偏了，因为神的心意我是知道的，是向着那个方向就没错。那圣经里边也把这个问题其实也说得很清楚，包括对于旧约律法怎么看，然后你们听了他的道理了，他的教育却不是这样，如何如何，就有很多这样的。尤其是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经常说的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一直都是在做一个就是对，就是他讲的这些事情，然后就旧约时代神的一些规矩，然后被人曲解成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新约这个时代，主耶稣就把它归回到圣经神本身的意思。旧约到新约的时代是看到一个原来很具象的一个东西，包括是很物质的一个东西，这个有形的怎么样过渡到无形，因为连约柜都成为无形。因为有的人会说啊，怎么约柜也找不到了，那约柜就是神不让你找到，不会有一个有形的东西在这儿的。所以但是这个话却是活的，所以我认为是这两个都有。
讨论的问题焦点就在这里，他旧约当然是从有形的变到无形的啊，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些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婴儿，
形体却是基督。
对，形体却是基督。那基督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啊，所以所谓的无形呢，也不是真的无形，基督就是他的形。但是这个无形里面，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有形的路可以走？海清讲那个话很好，就是到底是做大了还是做小了？如果做小了，是不是就少了，对吧？如果做大了，是不是就散了？神给我们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自己需要花多少的功夫去摸索，还是呢？其实我们听话就够了啊！海星弟兄是讲他这个惊人之语啊，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有多惊人。他提出来一个名字就是保罗嘛。海星弟兄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可以这么聚焦的话，你是不是把它弄得太小了？
相对来讲，我们比较具象的，其实了解保罗很多的方面。除了保罗以外，信主以后的这成长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被指向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变成了像这个学习，像那个学习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刚说的，是不是学得够充分，还是说学小了？就是这个跟保罗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
那我仍然是刚才那个意思，就是要有大的画面，要有神他永恒的旨意在这里。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不停的陷入我要学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中心依然是容易在我，因为那个大的那个画面就是对圣经整体神的心意的认识，这个是一个地图，出门我不可能不带地图，我要往哪儿去我必须带一个地图，然后你说的那个小的那可能是我的定位，但是这个大的地图是往哪儿走我要知道，否则我就是迷糊，所以这两个都必须有。但是如果照现在这种各种派系来讲，都是跟着人学，然而他们也不是跟着保罗学，如果是跟着保罗学那也无可厚非。
当我们一面这样谈的时候，一面能够看见这个问题它又很重要又很难办。
谈了这么半天我不知道今天在说什么，
就是要说底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可能啊，神把这个很大的事情已经把它弄得很小，并且在这个很小的东西里面呢，啊，又把它所有一切就是我们来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呢，都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了。他把旧约的有形的东西呢，变成了无形的，就是不再是照着肉身啊，照着这个会幕啊，来认基督，来服侍。但是呢，又把这个无形的东西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形，交给我们。整个的目的是让我们后来的这些人去走这条路呢， 会很轻省，会很简单，
就是变得非常 practical， 对吧？
啊，我们讲就是这样，一定要用英文，要不然就就是很接地气，对吧？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海星的这个出惊人之语，不知道自己说的多惊人？海星所说的小呢，他有一个包括就是在暴露这个人身上啊。那你讲的东西也是一样，因为整个神所做的工作，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啊，信主以后啊，从个人到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办？你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还是说神就真的已经替你立了一位教师，无论从他的为人，从他的讲述，从他的各方面来讲，已经把答案都给你了，这个是有形的地方。可是他给的答案是如此的宽广，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他能够把基督的道理传得完备啊。我们就看一小段的圣经就行了啊，哥罗西书里面的一小段话就是，从一章24节呢到28节就可以了。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我们现在读圣经啊，总是把圣经叫做神的话啊，我们不太愿意，我们好像觉得说反正就是神的话嘛，到底是借着哪一个先知哪一个使徒讲的，不是这么重要。可是你从这段话里面，你看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我，
是我诶，这是一个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他就是把整个这个浩瀚无边的，我们所要明白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啊，他把它交给一个人，让他把这个道理传的全备。因为从基督来以后，那里面的道理是谁讲啊？是保罗讲，尤其对谁讲啊？对着外邦人讲，对外邦人讲。也就是说呢，外邦人，你信不信这句话？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所谓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你觉得他传全备了没有？
全备了。
全备了。海星，你觉得他传全备了没有？
我觉得全备。
那全备，那还需不需要别的师傅？
不可多人做师傅。
我们平常读那句圣经不这么想，其实他就是
我这回真是瞎配色是。
有着他所给我们的道理，他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我们、教导我们，就能够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你信不信？
嗯，
你信不信？
那当然。
他为此劳苦，照着神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这个我都是讲到他爱他，讲到保罗这个人呢，尽心竭力，所以他才能够像海星讲的很对，你们效法了我，也就效法了基督。哎呦，好厉害啊！这会不会有点啊，太简单了，太小了，太形象了？但是这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神的设计？他对于他那个浩瀚无边、无比丰富的荣耀的永远的旨意，那个奥秘，他借着这一个人把他向我们讲清楚。因此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固然这都是神的话，可是神在这里有一位说话的，有一个所谓外邦人的师父，他把他自己叫做什么？教会的执事，叫做新约的执事。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这个观念，当你把保罗当成一个活人引进来的时候，立刻你会遭到许多人、许多教师、许多神学研究者的反对。
嗯，对。
但是你如果觉得保罗还没有传的全备，除了保罗讲的话以外呢，或者保罗讲的话的意思呢，就是还不真的是那个意思，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来发明的东西，那你就会啊 变成保罗以外的教师，你很可能得了很多很多人来跟从你，但是啊，这个到底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月饼主要就是啊，和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去商讨一下这个问题。那这段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二章一节小原子再替我们读一下。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就这节就可以了。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啊？
没有见面的人呢？
啊，没有见面的。你有没有跟保罗见过面呢？
没有啊。
没见过面啊，你们现在有个教会啊，没跟保罗见过面。有一天呢，突然有人写了一封信给你。哎呀，我为你们呐、你们虽然没有跟我见面呢，可是我为你们是尽心竭力啊。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有一个啊什么关切你们的职分，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呦，糟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何方神圣，怎么如此多管闲事啊？所谓没有与我亲自见面，就是说人家根本可能不认识他。印度的教会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说，我有一个关切你们的职分，而且你们要听我的啊，免得干什么，二章四节说
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对对对，我讲的才算，其他人讲的要是跟我不一样叫做什么花言巧语。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奇怪。
就是不奇怪就对了，因为神的安排正是这样。所有没有跟他见过面的人都需要知道，他这个人是神为我们，尤其是外邦人所赐的职分，所设立的职分，为了要把神的道理传全备了，你有了他的道理就能够被他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你最好不要从这种什么成圣啊、属灵啊这些字里面发展出一大堆自己的说法来。那凡是他没讲的，你在那儿讲，你要特别小心。要么你讲的不必要，要么你讲的与他不合。尤其你特别喜欢借用他所用的字眼啊，把动词、名词当作形容词来自己发表了一大堆的体系。一大堆的说法引着大家跟你转呐、那我真是为你担心，就算不为你担心，我也为你所教导的那些人担心。你可能自己认为非常有亮光，被你教导的那些人也觉得，哎呀，这下我们得到了不得的亮光啊。可是实际上呢，保罗的原意是不是这样？你要小心哦。保罗不是警告提摩太了吗？到末世啊，人的耳朵发痒就厌烦纯正的道理，随己意添加了很多的师父。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啊，我们现在都会说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话也是保罗讲的啊，分解真理的道，对吧？那什么才是正义的分解？你看他这个提摩太讲，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正好说明，就是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全备，然后他是用保罗这个喇叭，这个 speaker 来讲，讲的时候不会有，就是他已经传的全备了，照保罗说，他也照着神在保罗里边运行的、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那现在就出现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异端异教的呢，他有一个基础，就是好像神的话没有传的全备，
一点都不错。
就是好像就是他是那个后来的先知，
对，
就是没有他这个就没全备。所以保罗写这些信是非常，就是画一个句号，告诉这些没有见过面的人，在听见那些花言巧语迷惑人的这些，不要被迷惑了，因为神的已经全备了。
那你会发现他们不管是从哪一个这个套路来呢，都一定有这个特色啊。比如说在中国特别出名的啊，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或者说一个执事啊，做了教会的执事啊。你没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水流执事站？
要知道流水执事站，高会的吧？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叫流水。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职分、那个执事、那执事是一直延传下来的。
哦，
现在传到谁呢？到二十世纪神赐给中国基督徒的大先知就是 倪立雄。倪立雄以后的传人是谁啊？李立雄。
哇，我从来没听他们讲。
你不知道他们这样讲啊？
我不知道。
所以才叫做那执事，所以才叫做水流执事战。
那是铁打的教会，流水的执事是吧？
都是在这些话上用了心思，要让他所发明出来的所谓的亮光，所谓的属灵的，有人把它叫属灵神学呢，能够自成一派。当然没有人可以否认啊，尼托生弟兄他在上一个世纪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可是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啊，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神话语的执事》。那个李长寿后来讲到这个话语执事权呢、啊、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但是你要仔细的去查啊，你自己就可以去查。保罗说他是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福音的执事，称义的执事，属灵的执事。他也说他要把这个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传得全备，可是他有没有用话语的执事这几个字，你会很惊奇的发现他没有。然而我们这些从上一个世纪直到如今还有很大影响力的神的仆人，他们居然制造了一个角色，说神在每一个时代有一个专门为他传话语的指示，是吧？圣经里的亮光啊，圣经里特殊的看见呢，向那一个时代的人开启。他们所用的圣经根据就是像摩西啊，像撒母耳啊，像大卫啊，像保罗啊，像使徒啊，还有旧约中的众先知啊。因此呢，理所当然啊，再往下，神继续在用这个方式来做工。也因为如此，当你去看他们这个水流执事站简介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了，主要出版发行尼托生弟兄及李长寿弟兄话语执事之内容。但这四个字话语执事可大可小，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的教导中呢，他们所说的话语执事是代代相传的，而且呢有一个主要做执事的，做神话语出口的人，就是这两位。以至于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都要读这两位的著作，因为这是神兴起的话语执事，这是给我们的嘛。那地方教会产生分歧呢，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接受尼托生的话语执事，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接受李长寿作为尼托生的传人。你可以很能讲到，你可以造就了很多人，但是这一个话就与保罗留给我们的模范有相当出入了。
哎呀，我那时候念那个博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是要教神学，他就是要自己建立自己的神学，因为那个太明显了，每一个事情出来都要自己定义，就每一个词他都要自己定义。他当时要我们定义一个叫什么，什么是使命，然后什么是侍奉还是什么，反正都要定义，然后一字不差的背出来，差一个字，差一个的都扣分。
什么叫做神学？神学就是从圣经，包括保罗，从来不会特别把保罗摆出来的，所有的话呢，就是拿到一个离心机里面转转转转转，把那些观念拿出来以后，我们把它重新的系统化。系统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完善，少了什么东西啊？少了一个活生生的保罗在那里。
对，好像就是跨越了保罗这个。
嗯哼。
可是
我们一讲，人家就说啊，你要高举保罗，你要说你是属保罗的，会拿着圣经的话出来跟你打架。我跟你讲。
对，
尤其是一个外邦人啊，或者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属保罗却属基督的。因为这是基督，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职分嘛。
就是入这个门他是通过保罗传的，就是他是外邦人的指示。
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讲的，使我就是使我保罗，为外邦人就是我们。当然现在很多人他们说预定论他是不讲外邦人犹太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跟保罗的讲法 不一样。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什么？神福音的祭司。这个祭司是专门干什么的？叫所献上的小园子啊，汪圣啊，蒙哥这些外邦人啊，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哎，这句话很好啊。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前面讲，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看到没有？他这个写给罗马，写给哥罗西，都是没有他见过面的。
嗯，
他写得很客气，他也知道，就是他将遭遇的问题，就是像现在教会不接受他的问题，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应神所赐给我的恩典，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建筑之前呢、啊，你们那个出厂规格的检验者，那个出厂规格的制定者是谁啊？是我保罗。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不放心，我跟你讲，哎，你建筑的时候呢，最保险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亲爱的主人，我向你报备啊，我知道我这个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可是我这一生啊，就是咱们那个啊外邦人的师傅，他怎么说呢，我就怎么做。他没怎么说呢，我就没照着去走。我是完全把保罗的话当真，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照着保罗的标准成为一个能被悦纳的外邦人。啊，又来了一个弟兄，他说，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是照着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大先知尼托生的标准的。他怎么说我怎么信，因为我觉得很有道理，很有亮光啊。我一生就是试着做一个属灵人啊，对付自己的啊天然生命。把我魂里面一切的残杂都去掉。啊，又来了一个这个法国人，哎，他也是流亡到瑞士去，他说我是照着这个加尔文的标准。啊，又来个德国人，他说我是照着这个马丁路德标准。好，别讲别讲，啰嗦死。你觉得哪一个人比较稳当一点的？
保罗的。
就是嘛，哎呀，这事真有这么麻烦吗？但是我们一旦把保罗这个角色从圣经里面，因为神学也好，因为你的新的大先知也好，把他这个角色不断的淡化之后呢，你开始面对一个浩瀚的神学领域，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摸索的，然后你周边有好多的师傅，好多的声音，那就去慢慢去搞吧。
嗯，
那我们月饼店的童工就不见得会奉陪了。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月饼啊，核桃仁月饼有点硬，但是这个说法
吃不动，
吃不动。这个说法一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都立刻会遭到反对。